习近平打算最后一搏，突然对川普宣战，美中冲突骤然升级。川普怒发土共文章，重磅出手，对中加征100%关税，并且取消 APEC 峰会，似乎已知道习近平失权真相。美国示警，三大考核全是中共开战信号。台湾代表逼退王毅，全中共元老软禁48人，只为习近平落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黎珊。节目开始之前，如果还未订阅频道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你关注今日的节目。10月10日，川普突然发了长文痛批习近平，并要取消预定在南韩的川集会，同时威胁开始要对中共动手，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就在几个钟头之后，川普宣布要报复北京，发出了两大措施，中美贸易大战再次爆发。而专家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这个背后可能与习近平在国内权力的更迭有关。川普原定在10月29日抵达南韩，在庆州与总统李在明会晤，然后在10月30日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兼且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但是10月9日，南韩媒体报道说，川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生变，川普可能在会见李在明之后就离开南韩。值得关注的就是川集会召开之际，中共商务部在10月9日突然宣布针对稀土和相关技术的全面出口管制措施。根据新规定，外国供应商如果出口含有源自中国某些稀土材料的产品，这些材料占商品总价值的 0.1% 或者以上，就必须获得北京的批准。使用中国某些技术生产的商品亦都要遵守出口管制，而这些限制适用于在中国境外制造的产品。这份政策有很大问题，因为美国的 AI 生产发展需要稀土，亦都对美国和台湾的晶片企业拉下了电闸。而且政策是立即生效，中共的新规可以说重新点燃了美中贸易的紧张局势。而且中共还不单止对出口稀土突然进行了限制。10月10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出了警告，消息称因高通公司收购案没有依法申报经营者，所以涉嫌违反中共反垄断法，市场监管总局对高通公司展开了立案调查。其次，中共交通运输部10月10日宣布，在美国10月14日将会对中国制船只收取港口费前夕，亦都定了最后限期，在2025年的10月14日起，对美国的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船只等，悬挂美国旗的船只、在美国建造的船只，中共海事管理机构将收取船只特别港务费。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共海关官员已经在全国各大港口部署，对辉达 AI 晶片等半导体货物进行了严格的检查。这次的打击行动表明了北京方面不想要美国晶片进入中国。这一连串的做法显示了中共在川集会前突然变念，就是想要挟美国投降。习近平要跟美国硬碰硬的原因是什么？专家认为，一方面是习近平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施压川普，没得到想要的东西，习近平觉得被人呃了，白白卖了TikTok。而另一方面，川普大力咁支持乌克兰反击普京，习近平护俄心切。10月10日，川普发重磅长篇文章痛斥习近平，他说中国正在度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变得非常敌对，并向世界各国发出了信函，说要对稀土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实施出口管制，就算这些产品不在中国生产。没人见过这样的事，这样是会堵塞市场，令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其他国家已经联系了我们，他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贸易敌对行为极为之愤怒。 过去六个月，我哋同中国嘅关系一直都好好，所以中共嘅举动就更加令人惊讶。我一直都觉得中国喺度等待时机，而家佢哋同以前一样，我绝对唔容许中共俘虏世界。呢个似乎系佢哋计划咗好耐嘅计划，就系用稀土达到垄断地位。呢个系一种相当阴险同埋敌对嘅举动。但美国亦都拥有垄断地位，比中国嘅更强大、更深远。我只系直到而家都冇选择用佢哋。川普话中国寄嚟嘅嗰封信，详细列出咗佢哋想要禁止出口俾其他国家嘅每一种元素。我冇同习近平通话，因为冇理由咁样做。呢一切唔单止令我感到意外，亦都令到自由世界嘅领导人感到震惊。我原本计划两个星期后在南韩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和他会面，但是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尤其不合时宜的是，中共的这封信刚好是在中东三千年来首次实现和平的这一日发出的。我难免怀疑这样的时机选择是不是只是巧合。根据中国这份充满敌意的命令，作为美国总统，我将采取金融反制措施，对于他们垄断的每一种材料，美国都有两种可代替。我从来都没想过会发展到这一步，但可能时机已经来到。虽然这个可能会带来痛苦，但最终对美国来说，这个将会是一件好事。我们目前正在计划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大幅提高关税，亦都在考虑其他多项的反制措施。而川普的话音未落，在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就对中共进行了反击，发出了两大措施报复北京。川普发表文章说，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了极其强硬的立场，向世界发出了一封极具敌意的信函，对几乎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一些非中国制造的产品实施了大规模的出口管制，这将会影响所有国家，无一例外。这个显然是他们多年前就已经制定的计划，这个在国际贸易中绝对是闻所未闻的，在跟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更是道德上的耻辱。鉴于中共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立场，兼且是针对美国，自2025年的11月1号起，美国将会对中国征收 100% 的关税。另外，从11月1号起，美国将会对所有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而美国对中战委员会主席10月10号发出声明表示，中共的行为是向美国在经济上宣战，亦都是落川普的面。穆里纳说，中国用装满子弹的枪向美国开枪。川普连续发了两篇讨共的文章，说习近平已经对美宣战。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而川普取消了和习近平的会晤，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先生认为，习近平的这种行为和自我了断没什么分别。你认为习近平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真的最后一搏？而这次川普是不是真的礼真的？请你分享你的看法。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愿意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地休息。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由著名自媒体人汪峰代言的代谢宝，采取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地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地找回好的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他一定会给我们回报。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美国贸易大战在10月10号快速升级，习近平威胁川普遭到反制，川普直接落令征收 100% 的关税。而这个背后也不单止是贸易的较量，还关乎台海等一系列的局势升级。而海外媒体警告，三大考核全部都是中共的开战信号。与此同时，台湾双十节国庆节这一日，战狼王毅遭到台湾代表的逼退。 新闻周刊10月8号报道，欧洲太空总署的卫星拍摄的影像显示，有多隻中共两栖登陆舰艇集结在上海长江口外港区。这个地方是中国重要的海上后勤枢纽。这些舰艇包括登陆舰、直升机母舰，同埋专用登陆的接驳船。分析家指出，这些舰艇将会在任何的渡海突击作战中扮演了尖兵角色。而赖清德在双十国庆演讲的时候宣布，台湾将会建造台湾之盾的防空系统，亦即是台湾的铁穹，用来进行分层的防御、高度感知、有效的拦截。能够接触到五眼联盟最高机密的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去台湾参加了台北安全对话的时候，透露了一个习近平的大消息。他明确地表示，习近平要共军2027年准备进攻台湾是真的。据《华尔街日报》的引述，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的分析说，以哈冲突不单止代表了中东的悲剧，更是台海爆发冲突的借鉴。因为哈马斯在正式进攻前的三个大巧合和台海极其之相似，全部都是中国开战的信号。第一个是备战的信号，第二个是火力展示的挑衅试探，第三个是经济投入的失败。加拉格尔指出，以色列亦都曾经深信战争是不会发生，面对哈马斯多年来的高调备战、测试边境防线，甚至是小规模感动武的行为，以色列当局并没有放在心上面，甚至淡化相关的挑衅行为，导致了冲突爆发的时候来不及反应。正因为以色列的放松，先进一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就好像中共长年的军机绕台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行为，恐怕会令到台湾人身处危险当中而不自知。加拉格尔提醒美国不要重蹈以色列的覆辙，对中共的备战信号和在台海的灰色地带的试探不以为然。尤其是中共领导层都已经在公开的文件中将相关的行动定调为同美备战，这样就更加要戒备。10月10号是台湾的双十国庆节，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10月9号在罗马知名的王子公园酒店举行国庆酒会，怎知接到酒店打来的电话要求退订，原因是访问罗马的中共外长王毅亦都要住这个酒店，而酒店迫于中方的压力要求取消台湾的酒会，但最后台湾代表逼退了战狼王毅，要他换了酒店。据中央社的报道，台湾驻意大利代表蔡允中透露，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花了一日的时间来对抗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合理的要求，最终酒店决定了和台湾站在一起，拒绝了中共代表团的无理要求，后来是中共代表团改住了另一间酒店。目前大家都在盯着北京的四中全会，国务院总理李强正在北韩访问的同时，有两个爆料渠道传出习近平突然中风紧急送医，其中一个渠道甚至透露元老控制了205名的中央委员要令到汪洋顺利过渡的消息。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认为，习近平在关键的时刻精准中风有点巧合，被中风的可能性极大。唐正远还透露，他从一个副国级层面的渠道获知了更多有关习近平中风以及元老采取行动的重要细节。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其实在两三日之前就已经中风了，目前仍然在医院治疗。与此同时，党内高层亦都已经达成共识，要令到汪洋顺利过渡。消息人士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元老已经完全搞定了中央委员会的205名的委员，有48人被秘密拘捕，剩下下来的155个人就被逐一单独谈话，要求表明立场。消息还称，胡春华可能是极少数无需谈话的成员之一，因为立场早已经明确，不在犹豫之列。你认为在美中贸易严重升级的情况下，中共会不会有喐台海的可能性？请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美国参议院10月9号以70票赞成、20票反对 通过了2026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总额达9247亿美元，为美军嚟紧一年的国防政策和预算定了个基调。这份长达1454页的法案授权8780亿美元给战争部，另外拨350亿美元给能源部，用于维护美国的核武库。法案在政府关门、两党对持僵持的背景下，仍然获得跨党派的支持，被视为是少有的共识时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表示，法案的重点在于重建美国军事工业基础，推动五角大楼预算和采购体系的重大改革。主要条款是加薪、造舰和援助乌克兰援墙。法案的内容主要是现役的军人加薪 3.8%， 建造五隻哥伦比亚级核弹道导弹潜艇、15隻两栖登陆舰，以及34架 F-35A 战机。他还延长了美国对乌克兰援助计划至到2028年，并再拨5亿美元用于情报和军事支援。法案授权继续购买新型的舰机，加强从海上向战区运送海军陆战队的能力，显示美国军事的重心持续围绕印太和欧洲战略前线。不过，民主党要求禁止各州国民警卫队配合联邦执法的条款并没有通过，因未达到60票的门槛而遭到否决。而战争部改名的议案亦都没有通过。据美国宪法规定，部门名称的更改需要由国会立法决定。而众议院已经在较早前通过了自身版本的国防法案，内容和参议院的版本略有不同。接下来两院将会展开协商会议，达成统一之后就可以再行表决，最后提交给川普签署成为法律。日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军事侵略千钧一发，他们预计美国会在很短时间内发动武装攻击。马杜罗说，川普希望他走，而马杜罗为了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向川普政府提出了多项的经济让步，包括将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主导权给美国，但遭到了川普的拒绝。美国在委内瑞拉附近大规模军事集结，这个是美国30年来在加勒比地区最大规模的武力展示。马杜罗非常之担心，请求联合国介入停止战争。据 Caliber 转述美国媒体报道，有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委内瑞拉官员为了修复和美国的关系，持续几个月向川普政府提出了多项的经济让步。马杜罗的高级助手同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在谈判的时候，委内瑞拉提议向美国公司开放所有现有的和未来的石油和黄金项目。马杜罗亦都提出将优先合约授予美国公司，会将石油出口从中国转向美国，兼且切断同中共、伊朗同埋俄罗斯能源同矿业公司嘅联系。但系川普政府上个星期拒绝咗呢一啲提议，兼且中断咗同委内瑞拉嘅外交谈判，实际上系暂时终止咗呢一项协议。卢比奥表达咗美国嘅强硬立场，坚称马杜罗系非法嘅领导人，同埋系逃避美国司法制裁嘅逃犯。马杜罗政府就系违禁药物集团。外交破裂和军事姿态加剧了外界猜测美国的目标是推翻马杜罗权力。感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听日同一时间再见。